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2026年新一年的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俗称苏超，将于4月开赛。3月13号，2026届苏超男童队正式成立，率先全队亮相。今年的男童球队呢，留有2025年为男童征战的苏超队员，有江苏省队的球员，有男童足球学校的校园新秀，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符合苏超联赛的要求和规范，整体阵容实力在线，活力十足。其他江苏13太保呢，也纷纷组建球队，准备开始训练征战。2026年苏超正大步向我们走来。一颗足球能踢多远？一个世界波那不过就30米，但我们江苏的这颗球啊，从球场出发，一脚劲射，它穿过了球门，更穿过了场边的烟火，穿过小龙虾的香气，穿过非遗摊前涌动的人群，穿过外地游客高举的手机，然后一路走到了全国各地人们的眼前。一场球赛能踢多久？90分钟哨响即中场，但球场的灯灭了，周边夜市的灯才刚亮，那些赛场的余温在江苏的夜色里持续发酵，最终发展成为一条产业链，一种新业态。从民间赛事到写入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苏超迎来全新升级。或许您不知道，其实啊，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我们江苏今年呢都会迎来新的政策和方向。今天的节目，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带大家去到工厂、学校、商场、社区多个不同的现场，感受新变化，聊聊新发展。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首先，我们当然还是要从苏超说起。2026年，在24家大牌赞助商的基础上，苏超为小微企业开设了32个低门槛赞助名额。日前，商务遴选抽签摇号圆满举行，32家小微企业呢，有望成为顶流赛事苏超新赛季的赞助商。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先带您去摇号现场了解一下。
共3582家企业参加，中签企业共32家，候补企业共30家。
在全程公正监督下，32家拟中选企业、30家备选企业名单现场产生。32家成功入选的拟中选企业涵盖餐饮、零售、文创、便民服务等领域。记者在参访中发现，惊喜和激动是这些企业的第一反应。拟中选企业淮安市金友缝纫设备有限公司企业合作商王家卫：
得知淮安金友入围了苏超的赞助商，非常开心，为我们这个团队也非常开心。去年为了抢苏超的门票，每次都是卡点进入都没有抢到，今年不用再发愁这个门票了，非常开心。
这位合作商的开心却有道理，因为在今年的苏超赛事过程中，最终成功入选的小微企业将与官方赞助商享有同等品牌权益，获得赛事现场露出、全媒体宣传推广、线下互动体验等全方位资源支持，其中就包括票务上的支持。不过要注意的是，小微企业并非全程获得相关权益，而是按轮次，在整个赛季共划分为的16个轮次中，每轮次2家享受赞助商权益。不过5万元的亲民赞助门槛依旧给了更多小微市场主体借助赛事平台实现品牌升级的机会。 从3582家报名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0.89%中签率的幸运儿。总经理周一表示，要学习借鉴苏超全民参与、多元共生的理念，力争成为小微企业借力体育 IP 实现转型升级的标杆。
通过5万块钱的赞助门槛，就能享受到苏超这种顶级赛事带来的千万级流量的曝光，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会牢牢抓住这次机会，拓展好自身业务，带动身边更多小微企业坚守初心，奋勇向前，不辜负这么好的赋能平台。
泰州兴化市文林水产品有限公司同样是32家幸运儿之一，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企业负责人周荣杰已经开始抓紧规划，希望尽快承接今年苏超带来的流量红利。
这边还不太适合作为我那个营业场所，所以说我现在抓紧时间，我当下立刻去找门面，然后装修，跟咱们苏超怎么互动起来。
同样入选的兴化市田园国营小吃部是一家在兴化市岱南镇营业超20年、主打炒饭、砂锅和油炸小吃的店铺。记者前去采访时，负责人冯兵难掩喜悦之情。
昨天下午您又打电话给我了，刚开始以为是诈骗的，以为是骗子。心里啊肯定比较喜悦，而且比较自豪啊，也反正也感谢苏超能给我们这些小微企业一个露脸的机会吧。
冯斌的女儿冯雨佳则已经在筹划自己起号接住这波流量。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希望能做一个视频账号。
2025年苏超交出亮眼答卷，每1元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赋能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成为体育赋能城市发展的典型。对于苏超的活力，最真切的感受者是普通经营者。3月4号下午，常州奥体中心附近常州酒宴天目湖鱼头店长汪平和店员们在招呼完了中午的客人后，谈及苏超带来的变化，他难掩喜悦。
去年苏超常州主场比赛日，我们店的营业额比平时翻了2-3番，外地球迷来了，不仅品尝我们的天目湖砂锅鱼头，还会打听常州的景点，看完球就去周边逛逛，现在就等着新赛季了。我们也准备推出了苏超专属美食套餐，跟着藏宝品美食，跟着赛事一起火。
苏超的影响力持续引燃文旅消费市场。今年春节，首届苏超冠军城泰州文旅消费场所接待游客量、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2.43%和20.46%。泰州文旅集团旅游发展部副部长郭磊。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把苏超冠军城市 IP 与泰州的水乡旅游、早茶文化、非遗技艺相结合，开发更多的看球加游程加品美食的主题线路和体验产品，让为一场比赛赴一座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苏超让吴侬软语与楚汉雄风在绿茵场上共舞，让文化赋能经济，经济扎根于人文土壤，最终凝结成苏大强的集体自信。这是苏超的人文经济启示，也是江苏向全国交出的发展答卷。
我们 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如果说苏超是江苏人民的全民狂欢，那下面这条新政策呢，可以说是孩子们的最爱。今年的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统筹安排中小学春秋假与职工带薪错峰休假。这项政策将于2026年春季学期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行。江苏官宣6天春秋假，消息已经发布，各大平台上研学班、亲子游、黄金周、错峰游等相关产品的搜索量蹭蹭上涨。如何稳稳地接住春秋假这波福利？让我们跟随记者沈阳一起去寻找答案。
提到放假呀，孩子们是最开心了。最近江苏要实行春秋假的消息备受关注，一起听听孩子们和爸妈怎么想。
因为如果有了春秋假，我们就能在五一节和国庆节两天去更远的地方，
因为我想和同学们一起玩。
会不会和爸爸妈妈一块出去旅游？
很少吧，因为爸爸妈妈会很忙，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孩子放假了，但是作为家长的话还需要工作上班，可能无法有效的看护和看管。
如果实行春秋假，那个寒暑假时间会不会有压缩？
我倒是有个顾虑，就是这个作业会不会很多。
政策的落地承载着多方的期待。宿迁市杨河新区王源小学校长姚芳明确指出，家长们不要有过多顾虑，探索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优化教育生态的积极举措。他建议学校要避免春秋假变为简单的假期延长或增加家庭负担。
落实春秋假的时候呢，能严守教学总量不变，然后严禁违规补课，严控作业总量，让孩子啊能够真正的去能够享受这个假期。我也希望呢能通过春秋假能多开发一些特色的研学课程，能让家长呢多一点陪伴，惠及到每一个家庭。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目前江苏春秋假将安排在每学年期中时段，春季4到5月，秋季10到11月之间，春秋假各3天，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相连安排，形成连休。新化市少年宫主任周宇表示，省教育厅官宣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后，他也一直在琢磨如何做好政策落地。针对报告中提到的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可以设计家长陪伴工坊、短途研学等产品，让亲子时光既有质量又不扎堆。
比如说在春季的时候，组织这个孩子们呢，就是进行一些这个春耕的一些劳作活动，观察大自然，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去。再比如说我们新化还有很多非遗的项目，带领孩子去的这个同时呢，也可以请他们走进我们少年宫来，这样一个双向互动的。
让假期有意义，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形成合力。南京小庄学院张策华认为，春秋假不只是一次单纯的放假，更是一个家庭福利包。
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比如说政府它可以发放研学的消费券，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来适当的降低家庭的成本。文旅部门呢，可以与文博的场馆呢联动起来，来实施定向式的开放，它可以设计啊体验式的假期生活指南，这样让学生呢住中学、大中小学啊可以联合开发特色活动项目，丰富假期的 生活的内涵。
孩子的假期来了，也要同步考虑家长的假期。采访中，记者发现已有不少景区旅游机构着手谋划设计春秋假产品。南京途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于敦德表示，春秋假和职工带薪错峰休假有利于调节文旅市场的淡旺季，实现全年服务资源均衡调配。
配合绿假实施的方案，研发更多的适合春秋假的产品，来满足学生和家长的多样化需求。旅游行业来说的话，也调配全年的服务资源分布，去减少一些旺季的压力，使得行业的从业人员有相对更加均衡的这种需求的匹配。
春秋假关乎教育生态与家庭福祉，需要全社会协同落实带薪休假、深化双减，并引导市场提供优质研学亲子服务，让政策真正的成为滋养成长、温暖社会的民生暖流。那说完亲子，我们再来说说青年。青年呢，是城市生生不息的动力，青年朋友们马力全开，未来就更有希望。从江苏要打造最懂年轻人的青年社区，到2026年江苏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等话题，都在为青年们放手打拼、勇敢追梦保驾护航、开足马力。下面江苏台记者周阳就将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最懂青年的社区是什么样。
中午时间，苏州太仓娄江新城后浪样街区的洛克公园里，周边产业园办公楼里的青年人约上三两好友，打起了羽毛球、篮球、网球。后浪样街区负责人李喜英告诉记者，街区里打造什么样的业态，年轻人说了算。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艺术，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形态，你们又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消费一个空间，或者一些消费业态，都是这样子和他们来沟通，然后来服务我们这些群体的。
走在街区的路上，可以感受到更浓的青春气息。从日常休闲到社交娱乐，一众潮流业态都能满足周边青年的生活配套与消费需求。去年，这里累计举办了50多场覆盖音乐、舞蹈、桨板、骑行、宠物等多个领域的特色活动，让商圈成为充满烟火气与青春感的社交主场。李喜英介绍，
把年轻人的这种潮流活动和他的社交平台融合在一起，让他们共融共创，然后他们在此做一些交流和一些生态的一些融合，这个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亮点，也是希望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每次来都有一个新鲜感，让他愿意来、留得住、坐得下。
社区好不好，青年人说了算。人才公寓的租客丁开说，公寓租金比市场价便宜不少，身边的邻居也是同龄人，有很多共同话题，同时他有一些小期待。
我希望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增添更多的技能培训上面的一些服务，未来更多的一些机构或者是相应的服务入驻在我们社区里的话，然后会增添我们的很多的便利性，让我们的职业发展更进一步。
在街区创业的顾旺则有不同的期待。来到街区创业后，顾旺结交了各行各业的青年创业者，不同的元素在这里碰撞，也给了他很多新的思路。但作为青年人创业来说，能不能承担风险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期待比如说在政策上面能够给我们青年创业者有更多的针对商业创业的帮助和扶持，在这样的扶持下面呢，我们能够跟后浪街区一起成长，一起变得更好。
从衣食住行到成长成才，更懂青年人，要通过每一个细节、每一项举措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这样的集生产、生活、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社区，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人的成长成才空间。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创办人及董事会主席王家鹏告诉记者，青年社区不仅仅提供一张床或一间办公室，而要提供一个愿意来、留得住、能成事的场域，同时又有属于家的温度和气味。而在社区运营方面，王家鹏建议，
关于运营一个青年社区，我觉得呢，更多的是个生态共创的一个思维。那么我们在省里也提出了舍得把钱花在人身上，那么这种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内容会成为社区的生命力，自然而然吸引青年人来这里定居、生活和创业。
中恒设计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张锦则告诉记者，除了提供满足青年创业需要的社交场景、生活空间，还要植入创新创业所需要的各种助攻，
像算力支撑、它的这种知识产权的这个转让和授予，还有的话呢，包括说是它的工商的一些协助啊、资源的对接啊、技能的培训啊等等。尤其我特别期待苏州和这个南京大学在共同打造，也是我们主导在设计的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在打造环校区的创新圈。如果说这些软件也同样能够去发展很好的话呢，我感觉这样的模式是会被复制和推广的啊。我也特别期待我们江苏省可以经过发展成为让青年才俊近跃远来的这样的一种乐土。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Thank you.
随着2026年春晚机器人的高光亮相，具身智能作为未来产业再度被提及。但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要从春晚的舞台快步走向工厂车间、街头巷尾的工作岗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上，那就是学习人类的行为动作，也就是采集大量的数据。机器人从秀场到工位的关键一刻，老师要怎么教，教材在哪里，如何统一规范，来听听我们江苏的答案。
三月初的无锡源头主游客如织，一台售货机器人正在人群中打工，接收顾客需要，识别抓取出货，一气呵成。天启营和工作人员朱坤站在一旁，看着这位新同事熟练的工作。
从顾客下完单之后，他全程识别物品、抓取物品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没有任何摇操过程。
这台机器人并非天生就会卖货，它的上岗培训在距离景区几十公里外的江苏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完成。走进数采中心，记者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在模拟的汽车工业场景中，机器人一遍遍练习抓取、放置、堆码。在家政服务区，他们学着叠衣服、整理物品；在商业服务区，他们学习识别商品与顾客互动。朱坤介绍，这个中心使用面积近7000平方米，规划了新能源、汽车工业、工业物流等七大实训区，年产能达上千万条高质量数据。
我们数据采集中心是做系统化真机采集数据训练的，我们通过收集动作轨迹视频，为机器人智能进化做不可缺失的一个底层基础。
但即便有这样的训练营，机器人真正走向工作岗位仍面临瓶颈。朱坤，
我们机器人确实不像市面上的汽车普遍率那么高，我们还是需要大量的一些真机的数据采集去对他们进行一些训练。
所谓真机数据，是指机器人在真实物理环境中通过身体感知交互产生的数据，这与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有所不同。像 ChatGPT 这样的离身智能只需动嘴皮子，是理论家，而具身智能需要在物理世界干活，是实干家。目前国内优质灵巧手数据的供给量不足实际产业化需求的10%，这是一种结构性稀缺。
不论是具身智能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 AI， 数据都是让他们变得更聪明的能量。如何让他们更有能量呢？这就涉及到了数据开源的问题。
南通大学教授施卫东看来，数据正是破题的关键。
针对人工智能信息数据采集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我的建议是构建工业大模型数据供给体系，以知识语料库和共享数据池的形式，让工业数据呢有明确的标准规范去进行共享、开放、交易、流通。
数据显示，截止今年1月，江苏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已完成首批数据产品交付，成功输出30万条高质量多模态数据，累计时长近2400小时。但这些数据要真正赋能产业发展，还面临数据权限、标准统一等挑战。徐州博康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志伟：
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已经在我们这个行业应用很长时间了。从我们的应用的经验感觉来说呢，人工智能想更好的服务于制造业，那就需要更完整、更全的数据。只有把数据的权限、立法做完整了，大家才会心甘情愿的把数据贡献出来，人工智能才能采集到更完整的数据，从而更好的、更真实的、准确的为产业服务。
从春晚舞台的炫技表演到工厂车间的真实劳作，从实验室的算法迭代到市场上的真金白银，具身智能的上岗之路正需要这样一砖一瓦的数据积累，一关一卡的制度突破。我们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牵引，构建具有江苏特色的智能制造体系，必将在新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科技不断进步，但酒香也怕巷子深。于是近年来，技术经纪人这一新职业就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们啊，也被称为是科技红娘，为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将带我们一起去看看技术经理人是 如何工作的。
就是相当于你这个成果转化活动没有转化成功嘛，到时候可以找个机会可以当面探讨。
上午9:30，在南京东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办公室电话声此起彼伏，技术经理人吴亦飞刚挂断高校打来的咨询电话，手机又响了，一家企业前来询问项目进展。做技术经理人快6年，吴亦飞早就习惯了这种节奏。去年他经手着一单新型环状 RNA 药物项目，转化金额超1元。他说科研院所确实是富矿，值得去深入对接成果转化。
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技术经理人，他确确实实能，他这块拼图能拼到这个很多科研人员、科学家、很多投资机构，他能够这个拼上去的。而且确实他能够有一些价值创造的，像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这队伍还是比较缺的。
干了5年技术经理人的张兴也有同感，他带着记者来到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唐旭生老师的实验室。前两天唐老师正好托人带话说有急事想找他商量。唐旭生，
我们前期研发的这个成果客户的一个试用，那么已经认为已经具备这个产业化的这个可能性了，这里面就涉及到我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确权和它的这个价值的评估，我不太清楚就是如何对我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价格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评估。
唐老师遇到的困惑张兴这几年没少听，在他看来科技红娘不好当，既要懂科研语言又要懂市场语言，关键得让市场出题，科研人员作答。
我们认为还是要市场为导向，是产业出题，技术人员去作答。这个出题的方向一定是企业产业去牵头的，它的提炼出来这个需求啊，也一定是从产业端去提炼，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何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服务发展，造福百姓？苏州大学校长张桥就表示，苏州大学去年成立了科技商学院，正努力探索把高校的科技成果有组织转化。
我们既要顶天，要瞄准科技的前沿，去突破人类认知的边界，那也要立地，要扎根产业的沃土，解决企业现实的问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正活跃着这样一批职业技术经理人。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认为，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是提升成果转化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核心抓手，他们期待和高校科研院所联手放大技术经理人的声量。
一个技术经理人不管他的专业是什么，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学位，他在遇到这个新的技术成果的时候啊，可能都需要再去深度的学习。所以说我们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呢，也愿意和各个高校啊去合作，帮助你们培养这个技术经理人队伍。我们也愿意呢，把我们这支队伍呢和我们的企业啊进行联系啊连接。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处长王红军建议，要开拓渠道，让技术经理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充分发挥高校院所在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的优势，培养懂技术懂市场的高素质技术经理人队伍，打破传统单一人才来源的限制，其实也是不拘一格讲人才。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有了更多懂行的科技红娘，相信科技成果和市场看对眼的故事一定会越来越多。
2026年，江苏各项新政策新发展已经正式启程，一桩桩惠民实事，一个个发展利好，一项项务实举措正陆续落地见效，无论是城市发展还是百姓生活，都将迎来新变化新机遇，崭新篇章已经翻开，未来可期，值得我们每个人共同期待。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夜空中最亮的星，
意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2020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雷凌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